尼婆罗国在吐蕃的西边，他们的风俗是剪头发与眉毛齐平，穿耳洞，用竹筒或牛角撑开，垂到肩膀的，认为美丽。吃饭用手，没有刀叉筷子，他们的器具都是铜制的。商人多，种田少，用铜作为货币，正面铸有人像，背面铸有马牛图案，没有穿孔。衣服用一块布遮蔽身体，每天多次洗浴。用木板建造房屋，墙壁都雕刻绘画。风俗重视赌博游戏，喜欢吹海螺和击鼓，很懂得推测盈亏，也通晓历法。信奉五天神，雕刻石头作为神像，每天用清水给神像洗澡，烹羊祭祀。他们的国王纳林提婆身上佩戴珍珠、玻璃、砗磲、珊瑚、琥珀、璎珞，耳垂金钩玉珂，佩戴装饰宝石的短剑，坐在狮子床上，厅堂内散花燃香。大臣和左右侍从都坐在地上，几百名持兵器的侍卫列队站在旁边。宫中有七层楼，覆盖铜瓦、栏杆、银柱、梁都装饰珠宝。楼的四角各悬挂铜槽，下面有金龙，积水往上到楼，注入槽中，从龙口流出，形状像飞泉。纳林提婆的父亲被他的叔父篡位，纳林提婆逃难在外，吐蕃接纳了他，帮他恢复王位，于是成为吐蕃的附属国。贞观年间，魏魏成李义表出使天竺，途经该国，纳林提婆见到他非常高兴，与李义表一起出去观看阿奇婆枕池。池子周长20多步，水一直沸腾，即使暴雨汇聚，金石融化，水位也不曾增减。往里面扔东西，立即产生烟焰，悬挂锅在上面做饭，一会儿就熟了。后来王玄策被天竺俘虏，尼婆罗派出骑兵与吐蕃一起攻破天竺有功。永徽2年，他们的国王施利那连陀罗又派使者朝贡。党项羌在古代西支的地方是汉代西羌的别种。魏晋以后，西羌衰弱，有的臣服于中原，有的逃窜到山野。自北周灭亡探昌、邓植之后，党项开始强盛。他们的边界东到松州，西接叶护，南边杂居冲桑、弥桑等羌族，北边连接吐谷浑，处于山谷之间，方圆3000里。他们的种族每个姓氏各自成为部落，一个姓氏内又分为小部落，大的部落有上万骑兵，小的有几千骑兵，互不同属。有细封氏、费汀氏、网利氏、坡超氏、野慈氏、房当氏、米秦氏、拓跋氏，其中拓跋是最强大的部族。风俗是定居，居住有房屋，他们的屋子用牦牛尾和羊毛编织覆盖，每年更换一次。习俗崇尚武力，没有法令赋役。他们的人多长寿，年龄150-160岁。不从事生产，喜好偷盗，互相欺凌劫掠。尤其重视复仇，如果仇人没有抓到，必定蓬头垢面，赤脚吃素食，直到斩杀仇人后才恢复正常。男女都穿着皮毛衣褐，还披着大毡。蓄养牦牛、马、驴、羊作为食物，不知道农耕，土地没有五谷。气候多风寒，五月草才生长，八月就下霜雪。从别处求的大麦酿酒喝，娶父亲的妾以及伯叔母、嫂子、弟弟的妻子，淫乱乱伦，在各彝族中最为严重，但不与同性结婚。年老死亡的人认为享尽天年，亲戚不哭；年少死亡的则说夭折，才悲伤哭泣。死后焚烧尸体，叫做火葬。没有文字，只观察草木来记录岁时。3年聚会一次，杀牛羊祭祀上天。从北周到隋朝，时而反叛，时而朝贡，常成为边境祸患。贞观3年，南惠州都督郑元熟派使者招抚，他们的酋长细封布赖率领全部落归附，太宗下诏书慰问安抚。布赖于是来朝见，宴请赏赐很丰厚，设置他们的地方为鬼州，任命布赖为刺史。布赖又请求率领所部讨伐吐谷浑。此后各姓酋长相继率领部落前来归附，请求成为边户，太宗后加安抚，设置他们的地方为居、奉、延、远四州，分别任命他们的首领为刺史。有一个羌族酋长叫拓跋赤慈，起初臣属于吐谷浑，很受吐谷浑王福允的宠爱，与他结为婚姻。到贞观初年，各羌族归附，但赤慈没有来。李靖攻打吐谷浑时， 赤辞驻守狼道坡抵抗官军。阔州刺史久且洛生派使者小以祸福，赤辞说，我受吐谷浑王亲戚之恩，以心腹相托，生死不二，哪里知道其他，你赶快离开，不要弄脏我的刀。洛生知道他不觉悟，于是率领轻骑袭击，在素远山击败赤辞，斩首数百级，俘虏各种牲畜6000而回。太宗又令明州都督李道彦去劝说赤辞的侄子司头秘密表示诚心归附，他的同党拓跋西窦也率领所部来降。赤辞看到自己的宗族同党离散，才产生归化之意。后来明州都督刘世立又派人招诱，于是与司头一起率领部众归附，任命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从此进贡不断。后来吐蕃强盛，拓跋氏逐渐被逼迫，于是请求内迁，开始迁移他们的部落到庆州，设置靖边等州来安置他们。他们的故地陷于吐蕃，留在那里的人被吐蕃奴役，吐蕃称他们为米药。又有黑党项在赤水以西，李靖攻打吐谷浑时，吐谷浑王福允投奔黑党项，居住在空闲的地方。等到吐谷浑全国归附，黑党项酋长号称敦善王，因而进贡地方特产。又有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住在雪山之下，以及白狗、冲桑、白兰等个羌族，自龙朔年以后都被吐蕃攻破而臣服于吐蕃。那些在西北边境的，在天寿三年归附，共20万人，划分他们的地方设置朝、吴、福、归等10个州，仍然散居在陵、下等州界内。自至德年以后，常被吐蕃引诱，秘密授予官告，让他们做向导，所以时常侵扰叛乱，不久也安定。宝应初年，他们的首领来朝见，请求帮助国家供应灵州军粮，下诏褒奖赞美。那些在京陇州界内的，上元元年率领部众10余万到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处请求投降。宝应元年12月，他们的归顺州部落、前锋州部落、归义州部落、顺化州部落、和宁州部落、和义州部落、宝善州部落、宁定州部落、罗云州部落、朝凤州部落一起到山南西道都防御使凉州刺史臧熙让处请求州印。熙让报告朝廷，朝廷同意了。贞元三年12月，开始禁止商贾用牛马器械在党项部落贸易。15年2月，六州党项从十州逃奔到河西。党项有六府部落，叫野利月师、野利龙儿、野利绝律、儿黄、野海、野苏等。居住在庆州的称为东山部落，居住在夏州的称为平夏部落。永泰、大历年以后，居住在十州，依水草而居。到这时，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斯妹侵扰他们的部落，索取驼马无厌，中使又赞成这件事，党项不堪其弊，于是率领部落逃奔过河。元和九年5月，重新设置右州来保护党项。15年11月，任命太子中云李辽为宣抚党项使。因为部落繁盛富裕，当时远近商贾带着丝织品货物进入交换养马。到太和、开成年间，藩镇统领没有章法，放任贪婪，不顾威王，有的强行购买他们的养马，不付价钱，因此部落感到痛苦，于是相继为道、灵、盐的道路稍有梗阻。会昌初年，皇上多次派使者安抚，同时任命县臣为使，分三印来统辖。在兵、宁、盐的由侍御史内供奉崔军会主管，在盐、下、长、泽的由侍御史内供奉李户主管，在灵、武、灵、盛的由侍御史内供奉郑贺主管，并各赐飞鱼袋以重视此事。长久没有成效，不久都罢免了。高昌是汉代车师前王的王庭，后汉戊己校尉的旧地，在京师西边4300里。这个国家有21城，王都高昌，它的交合城是前王的王庭，田地城是校尉城，有近万人的军队，土地肥沃，谷麦1年2熟，有葡萄酒，适宜无果，有一种草叫白蝶，国人采它的花，织成布，有文字，懂得书算，所设置的官职也采用中原的称号。他们的国王屈伯雅是后魏时高昌王屈家的60孙。隋炀帝时入朝，被授予左光禄大夫、车师太守、封变国公，并把宗室女宇文氏 作为华容公主嫁给他。武德二年，伯雅去世，儿子文泰继位，派使者来告哀。高祖派前河州刺史朱慧表前往吊唁。七年，文泰又进献雄雌狗各一只，高六寸，长一尺多，性情很聪明，能拉着马衔着蜡烛，据说原本出自福陵国。中原有福陵狗，从这时开始。太宗即位后，又进贡玄狐裘，于是赐给他的妻子宇文氏花钿一具。宇文氏又进贡玉盘。西域各国所有动静，就上奏报告。贞观四年冬，文泰来朝见，等到将要返回时，赏赐很丰厚。他的妻子宇文氏请求列入宗亲，下诏赐姓李氏，封为长乐公主，下诏位宇。当时西戎各国来朝贡的都途经高昌，文泰后来逐渐阻绝。伊吾原先臣服西突厥，这时归附大唐，文泰又与叶护勾结，将要攻打伊吾。太宗因为他反复无常，下书严厉责备，征召他的大臣冠军将军阿史那举入朝，打算与他议事。文泰最终不派，而是派他的长史屈庸来谢罪。起初大业年间的动乱，中原人多投奔突厥，等到协力败亡，有逃到高昌的，文泰都拘留不遣返。太宗下诏令搜索送还，文泰还隐藏他们。又不久，与西突厥以皮射攻破燕齐三城，俘虏男女而去。燕齐王上表诉说，太宗派余部郎中李道玉前往查问情况。贞观十三年，太宗对高昌使者说，高昌几年来朝贡减慢，没有藩臣的礼节，国中设置官号，仿效我朝百官，对别人称臣，怎么能这样？今年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来，曾筑城墙，深挖壕沟，准备讨伐。之前我派人到你们那里，文泰说，鹰飞在天上，雉窜在草丛，猫游在堂屋，鼠安在洞穴，各得其所，难道不活吗？又西域使者想来，文泰全部拘留。又派人对薛延陀说，既然自己做了可汗，与汉天子匹敌，何必拜谒他的使者，侍奉别人缺礼，离间邻国友好，恶人不诛，好人何以劝勉？明年当发兵攻打你。这时薛延陀可汗上表请求做军队向导攻打高昌，太宗同意，命令民部尚书唐俭到薛延陀谋划进取。太宗希望他悔过，又下喜书，小以祸福，征召他入朝。文泰称病不来，太宗于是命令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领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军以及突厥契别的部众步骑兵数万人攻打高昌。当时公卿近臣都认为行军经过沙漠，万里用兵，恐怕难以得志，又地界偏远，纵然得到也不能守，争相劝谏，太宗都不听。文泰对他亲近的人说，我从前朝觐，看见秦陇以北诚意萧条，不再像隋朝那样，假使现在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足，如果发三万以下，我能制服他，加上沙漠道路艰险，自然疲惫，我以逸待劳，坐收其弊，有什么可担忧的？等到听说王室到了气口，惶恐惊骇，无计可施，发病而死。他的儿子智胜继位。不久，侯军及军队突然到达柳谷，进军趋向田地城，将军弃璧合力为前军，与敌人交战后退。大军既进，攻下城池，俘虏男女七千多人，进逼都城。智胜送信给军籍说，有罪于天子的是先王，罪孽深重，自身已死。智胜袭位不久，你能赦免吗？军籍对他说，如果能悔过，就应该自缚到军门。又命令各军使用冲车，抛车逼近，飞石如雨，城中非常恐惧。智胜走投无路，出城投降。军籍分兵掠地，攻下三郡、五县、22城，户八千，人口37700，马4300匹，其地界东西800里，南北500里。在此之前，高昌有童谣说，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文泰派人抓最初唱的人，没有抓到。当初文泰与西突厥玉骨社互通和好，赠送金银布帛，约定遇有紧急情况就互相策应。等听说军籍的军队到来，玉骨社因恐惧而向西逃走，不敢救援。军籍随即派使者报告胜利， 太宗非常高兴，设宴款待百官，按等级分别赏赐，特别赦免高昌境内随军士兵以上人员，父子犯死罪以下，妻亲犯流放以下，大公犯徒刑以下，小公司麻犯杖刑的，全部赦免。当时太宗想将高昌改为州县，特进魏征进谏说，陛下刚统治天下时，高昌王夫妇首先前来朝拜，此后几个月商胡被他们拦截阻绝进贡，加上对大国无礼，于是受到多次诛罚。如果只处罚文泰，这也就够了，不如安抚那里的人民，而立他的儿子为王，这就是所谓的讨伐罪人抚慰百姓，威望恩德遍布远方，是治国的良策。如今如果贪图那里的土地，设为州县，常需1000多人镇守，几年轮换一次，每次交接时，死者十有二三，需置办衣物资财，离别亲戚，十年之后，陇右地区就会空虚。陛下终究得不到高昌的一粒谷一尺布来资助中原，这就是所说的耗费有用之物去从事无用之事，我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太宗没有听从，最终将那里改为西州，又设置安西都护府，留下军队镇守。当初西突厥派他们的夜户在可汗浮屠城驻军，与高昌互相呼应，到这时因恐惧而来投降，将那里改为亭州。于是克时济功而回，至圣君臣及其豪族都迁到中原。屈氏统治高昌到至圣共九代，134年而灭亡。不久任命至圣为左武卫将军，封为京城郡公。他的弟弟至战为右武卫中郎将，天山县公。太宗驾崩时，雕刻至圣的像列在昭陵玄缺之下。至战在麟德年间去世，官职为左骁卫大将军、西州刺史。天寿初年，他的儿子重玉被任命为左武卫大将军，封骄阿郡王。去世后，封爵继承从此断绝。吐谷浑他们的祖先居住在吐河青山，正值晋朝动乱，才翻越陇山，停留在甘松以南，洮水以西，向南到达白兰，地域几千里。有城郭却不居住，追随水草，以帐篷为房屋，肉和奶酪为食物。他们的官职最初有长史、司马、将军，近代以来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他们的风俗比较通晓文字，男子普遍穿长裙，戴僧帽，有的戴密别，妇人用金花做首饰，便发盘绕在身后，缀上珠贝。婚姻方面，富家多出聘财，穷人则偷走女子。父亲去世，可娶庶母；兄长去世，可娶各位嫂子。丧事有符制，埋葬完毕就除去丧服。国家没有固定赋税，用度不足时，就向富士商人征收，够用就停止。杀人和盗马者处死，其他犯罪则征收物品来赎罪。气候多寒冷，土地适宜大麦和蔓荆，也有一些豆类和谷物。出产良马、牦牛、铜、铁、朱砂等。有青海，周围800里，中有小山，到冬天将母马放在小山上，说是得到隆重。曾得到波斯马放入海，于是生出葱马驹，能日行千里，所以世代称为青海葱。地域包括鄯善和且末。西北有流沙几百里，夏季有热风，伤害旅客。风将要到来时，老骆驼就能知道，于是伸长脖子鸣叫，把口鼻埋进沙中。人们以此为征兆，就用毡子捂住口鼻来躲避灾害。隋炀帝时，他们的王夫允来进犯边塞，炀帝亲自统帅六军讨伐他。福允带着几十名骑兵潜伏在泥岭逃走，他的先头王率领男女10多万人来投降。炀帝立他的质子顺为王，送回他的国家，令他统领余部，不久又追回。大业末年，福允全部收回故地，又成为边患。高祖寿善即位，顺从江都来归附长安。当时李轨还占据凉州，高祖派使者与福允讲和，命令他攻打李轨来效力，将放顺返回本国。福允非常高兴，起兵攻打李轨，在库门交战，双方未分胜负而退。福允连续派使者朝贡，请求放回顺，高祖于是送顺回国。太宗即位后，福允派他的洛阳公来朝见，使者还没返回，福允就大肆掠夺善州而去。太宗派使者责备他，征召福允入朝，福允称病不来，又为他的儿子尊王求婚， 太宗于是责令他亲自迎娶来笼络他。尊王又称病不肯入朝，太宗下诏停止婚约，派中郎将康处直去小玉祸福。福允派兵侵犯兰扩二州，当时善州刺史李玄运上言，吐谷浑的良马都在青海放牧，用清兵突袭可获大利。于是派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领边防军队以及弃壁党项的部众去攻打。距离青海三十里时，志玄与左骁卫将军梁洛仁不想交战，驻军迟迟不进，吐谷浑于是驱赶青海的木马逃走。副将李君宪率领精锐骑兵从另一条路在青海以南的玄水镇追上敌军，击败他们，俘虏牛羊二万多头而回。当时福允年老昏聩，他的奸臣天柱王迷惑扰乱他，扣留了我方使者鸿胪城赵德凯。太宗多次派人宣谕，使者往返十多次，福允始终没有悔改之意。贞观九年，下诏任命特进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兵部尚书侯君集为稽史道行军总管，任城王道宗为善州道行军总管，担任李靖的副职。凉州都督李大亮为且末道行军总管，明州都督李道彦为赤水道行军总管，利州刺史高赠生为延泽道行军总管，连同突厥弃壁的部众去攻打。诸将连续与敌军遭遇，接连作战击败他们，俘获了他们的高昌王慕容孝俊。孝俊有雄才大略，是福允的心腹大臣。李靖等进军到赤海，遇到天柱王的三部落，大败他们，于是到达河源。李大亮又俘获他们的冥王二十人，各种牲畜数万。到达且末西部边境时，有人传说福允向西逃走，渡过图伦气，想进入于田。将军薛万钧率领精锐骑兵追击，进入沙漠几百里，追上他的余党，击败他们。沙漠中缺水，将士们都赐马血来喝。侯君集与江夏王道宗奔赴南路，登汉窟山，在乌海应马，俘获他们的冥王梁屈呼。经过二千多里的空旷地带，盛夏降霜，积雪很多，那里缺水草，将士们吃冰，马都吃雪。又到达百梁，向北望积石山，观看黄河源头所在。两军在大飞川汇合，到达破罗真谷，福允的儿子大宁王顺走投无路，斩杀他的国相天柱王，率全国来降。福允非常恐惧，与一千多骑兵逃入沙漠中，部众逐渐逃散，能跟随的只剩一百多骑兵，于是上吊而死。国中之人于是立顺为可汗，称臣归附。顺是福允的嫡子，当初在隋朝做世子，被任命为金子光禄大夫，长久不能回国，福允于是立其他儿子为太子。等顺得以回国后，心中常常不快。适逢李靖等各路军队所向客劫，顺自认为失去王位，想借此立功，因此就投降了。于是下诏说，吐谷浑擅自立军长，窃据荒远之地，用心凶恶，政令出自权门。酋长首领离心离德，部落怨恨愤怒，长恶不圈，野心更加炽盛。不顾藩臣之礼，没有侍奉君主的节操，掠夺边疆，残害百姓，饥饿已满，灭亡有征兆。朕统治天下，养育万物，一物失所，责任深重在我。所以命令六军进行这次讨伐，意在保存齐国，并非好战。他的儿子大宁王慕容顺是隋朝的外甥，心智明达，生长在中原，仰慕华夏风俗，顺应时机，深刻认识逆顺之理。因他拒绝劝谏，违背众人，独自陷入迷途，于是诛杀奸臣，保存这个大局。幡然改过，代父归罪，忠孝之美，深可嘉奖。儿子能立功，足以弥补过失，以往的罪过，特予赦免。然而他建国西部边疆以历年代突然废除，于心不忍，延续他的宗嗣应归于他的后嗣，可封顺为西平郡王，并授予绝胡吕乌干豆可汗。太宗担心顺不能安定他的国家，仍派李大亮率领精兵几千人作为他的声援。顺长期在隋朝做人质，国中之人不归附他，不久被臣下杀死。他的儿子燕王诺和波祭礼，诺和波年幼，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太宗派兵救援他，封他为河源郡王，并授予乌地也拔勒窦可汗，派淮阳王道明持节册封赐给古道。诺和波于是入朝请求通婚。贞观十四年， 太宗将红化公主嫁给他，嫁妆非常丰厚。贞观十五年，诺和波的部下丞相王专权阴谋作乱，将征兵时假称祭祀山神，想趁机袭击公主，劫持诺和波逃往吐蕃，日期已经定了。诺和波知道后非常恐惧，率领轻骑逃到鄯善城，他的威信王率兵迎接他。鄯州刺史杜奉举与威信王合兵攻打丞相王，击败他们，杀死他的兄弟三人，派使者报告情况。太宗命民部尚书唐俭持节安抚慰问。太宗驾崩时，刻石画了诺和波的像，列于昭陵之下。高宗继位后，因诺和波娶了公主，任命他为驸马都尉，赐物四十段。此后与吐蕃互相攻伐，各自派使者请兵救援，高宗都不答应。吐蕃大怒，率兵攻打吐谷浑。诺和波不能抵御，脱身与红化公主逃奔凉州。高宗派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等救援吐谷浑，被吐蕃打败，于是吐谷浑被吐蕃吞并。诺和波率领亲信几千丈来归附，下诏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安置大使，将他的部众迁徙到临州之地，设置安乐州，任命诺和波为刺史，希望他安定而且快乐。垂拱四年，诺和波去世，儿子忠继位。忠去世，儿子宣召继位。胜利三年，任命宣召为左抱涛为员外大将军，仍继承父亲乌帝也拔勒窦可汗。宣召去世，儿子西号继位。西号去世，儿子赵继位。等到吐蕃攻陷安乐州，他的部众又向东迁徙，散居在朔方、河东地区。如今俗称他们为退魂，大概是语言急促的缘故。贞元十四年十二月，任命朔方节度副使、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慕容复为袭任长乐州都督、青海国王、乌帝也拔勒窦可汗。不久去世，他的封爵继承从此断绝。吐谷浑自近代永嘉末年开始西渡洮水，在群羌故地建国，到龙朔三年被吐蕃灭亡，共350年。燕齐国在京城西面4300里，东接高昌，西临秋瓷，就是汉代旧地。他们的王姓龙，名突骑之，有精兵2000多人，经常臣服于西突厥。当地土地肥沃，多产葡萄，有很丰富的鱼盐之力。贞观六年，突骑支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请求重开大气路以便通行，太宗同意了。自隋末战乱以来，大气路被封闭，西域朝贡的人都经过高昌。到此时，高昌大怒，于是与燕齐结仇，派兵袭击燕齐，大肆掠夺而去。西突厥的莫贺设与多禄、努师必不和，逃到燕齐，多禄又来攻打燕齐。贞观六年，燕齐派使者报告情况，并进贡名马。当时西突厥国内大乱，太宗派中郎将桑孝彦率领左右骤曹为弘基前往安抚，并册立系里师可汗。可汗即位后，向来与燕齐友好，命令他与燕齐互相支援。贞观十二年初月，楚密与高昌攻陷燕齐五座城池，掠夺男女1500人，烧毁他们的房屋而去。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伐高昌，派使者与燕齐联合，燕齐王非常高兴，请求作为声援。等攻破高昌，燕齐王到军门拜谒，原先被高昌俘虏的燕齐人全部归还，于是派使者谢恩，并进贡地方特产。同年，西突厥重臣屈力绰为自己的弟弟娶了燕齐王的女儿，从此两国互相勾结，不再向唐朝朝贡。安西都护郭孝恪请求出兵攻打燕齐，太宗同意了。恰逢燕齐王的弟弟携鼻叶护兄弟三人来到西周，郭孝恪挑选了3000名步兵和骑兵从银山道出发，以携鼻的弟弟力婆准为向导。燕齐的都城四面环水，他们自恃地势险要坚固，没有防备唐军。郭孝恪日夜兼程，夜晚抵达城下，暗中派将士浮水渡河。到天亮时，士兵们同时攀上城墙，鼓角齐鸣，城中大乱。郭孝恪率军攻击，俘虏了燕齐王突骑支，斩首1000多人。因为力婆准引导军队有功，让他暂时代理国政，然后返回。当时太宗驾临洛阳宫，郭孝恪用锁链压着突骑支及其妻子儿女送到行宫，太宗下诏宽恕了他们。起初西突厥的屈力绰率兵来援救燕齐， 郭孝恪回师三天后，屈力绰就囚禁了力婆准，而西突厥的处班绰派他的兔豚来代理燕齐政务，并派使者向唐朝进贡。太宗责备他说，燕齐是我们攻下的，你是什么人竟敢来统管。兔豚害怕返回了本国。燕齐又立力婆准的堂兄薛婆阿那支为王。处班绰于是抓住力婆准送到秋瓷，他被杀害。薛婆阿那支得到处班绰的支持后，就拥有了燕齐国。等到阿史那舍尔征讨秋瓷时，阿那支非常恐惧，逃往秋瓷，据守秋瓷东城以抵抗官军。舍尔进攻并擒获了他，列举他的罪状后将他斩首。又找到阿那支的堂弟先那准，立他为王，让他向唐朝进贡。等到太宗安葬在昭陵时，刻了龙突其支的石像，排列在玄阙之下。从此燕齐朝贡不断。秋瓷国是汉代西域的旧地，在京城西边7500里处。国王姓白氏，有城郭房屋，以耕田畜牧为业，男女都剪发，头发垂到与脖子齐平，只有国王不剪发。学习胡人文字和婆罗门文字，算术之事尤其重视佛法。国王用锦缎裹着头，身穿锦袍，佩戴金宝带，坐在金狮子床上，出产良马疯牛，盛产葡萄酒，富裕人家有多达数百石的储存。高祖即位时，秋瓷国王苏伐伯快派使者来朝见，伯快不久去世，儿子苏伐迭继位，号称实践漠河四里发。贞观四年，又派使者进献马匹，太宗赐予玺书，抚慰十分丰厚，从此每年进贡不断，但臣服于西突厥。安西都护郭孝恪征伐燕齐时，秋瓷派兵援助，从此进贡颇为中断。苏伐迭去世，他的弟弟呵离布失必继位，逐渐失去藩臣的礼节。贞观二十年，太宗派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为昆山道行军大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司农卿杨弘礼率领五位将军，又征发铁勒13部兵马10余万骑兵征讨秋瓷。舍尔击败西藩的楚越、楚密后，进军直抵秋瓷北境，出其不意，西突厥所任命的燕齐王弃成逃跑，舍尔派轻骑兵追击，擒获了他。秋瓷大为震惊，守将大多弃城逃走。舍尔进军驻扎在基石，距离秋瓷都城300里，派益州刺史韩威率1000多骑兵为前锋，又骁卫将军曹继书随后。西行到多贺城，与秋瓷王相遇，秋瓷王与其相国那利、大将杰列颠等率50000人马迎击王师，韩威假装逃跑引诱他们。秋瓷王四立发现韩威兵少，率全部人马追来。韩威后退30里，与曹继书的军队会合，合力攻击，大破秋瓷军。秋瓷王退保都城，舍尔进军逼近，秋瓷王便率轻骑逃跑，于是攻下齐城，命郭孝恪守城，派沙州刺史苏海正、上辇奉御薛万倍率精锐骑兵追击，行进了600里，秋瓷王窘迫危急，退保博换城。舍尔等进军包围，擒获秋瓷王及大将杰列颠等，其相国那利仅以身免，暗中率领西突厥部众及本国兵10000多人来袭杀郭孝恪，官军大乱。仓部郎中崔义奇与曹继书、韩威等反击，那利败逃，不久被秋瓷人抓住，送到军中，先后攻破其5座大城，俘虏男女数万人。舍尔于是立秋瓷王之弟叶护为王，刻石记功而还。俘虏秋瓷王呵离布失弼及那利、杰列颠等献于祖庙。不久任命呵离布失弼为左武翼卫中郎将，那利以下各按等级授官。太宗安葬在昭陵时，刻了他们的石像，排列在玄阙之前。永徽元年，又任命呵离布失弼为右骁卫大将军，不久放回本土，安抚其残余部众，依旧为秋瓷王，赐物1000段。此前太宗攻破秋瓷后，将安西都护府移至到秋瓷国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田、疏勒、碎叶，称为四镇。高宗继位后，不想扩大疆域劳扰百姓，又命有关部门放弃秋瓷等四镇，将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后来吐蕃大举入侵，燕齐以西的四镇城堡都被贼寇攻陷。武则天临朝，长寿元年，武威军总管王孝杰、阿史那中杰大破吐蕃，收复秋瓷、于田等四镇，从此又在秋瓷设置安西都护府， 用汉兵3万人镇守。因征调内地精兵，远涉沙漠，并供给衣粮等，百姓深感困苦。议论此事的人多请求放弃四镇，武则天最终没有同意。安西都护一职，武则天时有田阳明，中宗时有郭元振，开元初年有张孝浩、杜仙，都有政绩，被夷人敬服。疏勒国是汉代旧地，西靠葱岭，在京城西边9300里处。国王姓裴氏，贞观年间突厥将女儿嫁给疏勒王，有精兵2000人。当地习俗信奉妖神，有胡人文字。贞观九年派使者进献名马，从此朝贡不断。开元16年，玄宗派使者册立疏勒王裴安定为疏勒王。于田国西南靠葱岭，与秋瓷接壤，在京城西边9700里处，有精兵4000人。该国出产美玉，民俗多机巧，喜好妖神，崇信佛教。先前臣服于西突厥，国王姓尉迟氏，名屈密。贞观六年派使者进献玉带，太宗下幽诏答复。贞观13年又派儿子入朝侍奉。等到阿史那舍尔征讨托辞时，于田王福都信非常恐惧，派儿子率骆驼13000匹馈赠军队。当唐军将要回师时，行军长史薛万贝向舍尔请求说，如今既已攻破秋瓷，国威已振，请趁此机会愿以轻骑擒获于田王。舍尔于是派薛万贝率50骑兵抵达于田国，万贝陈述国威，劝他入朝见天子。福都信于是随万贝来朝见。高宗继位，拜福都信为右校尉大将军，又授其子叶护殿为右校尉将军，并赐金带、锦袍、布帛60段，以及宅地一处，留住数月后遣返。福都信请求留下子弟宿卫。太宗安葬昭陵时，刻了福都信的石像，排列在玄阙之下。垂拱三年，于田王福都雄又来朝见。天寿三年，福都雄去世，武则天封其子尉迟景为于田国王。开元16年又册立尉迟福师为于田王，多次派使者朝贡。乾元三年任命于田王尉迟胜的弟弟守左监门卫帅叶护耀为太仆员外卿，仍兼四镇节度副使，暂时代理本国事务。因尉迟胜在至德初年领兵赴国难，坚决请求留下宿卫，所以有这项任命，此事记载在尉迟胜传中。天竺国就是汉代的深毒国，有人说是婆罗门地，在葱岭西北，周长3万多里，境内分为五天竺，第一是中天竺，第二是东天竺，第三是南天竺，第四是西天竺，第五是北天竺，各地数千里，城邑数百座。南天竺濒临大海，北天竺背靠雪山，四周有山为屏障，南面一个山谷通向国门。东天竺东临大海，与扶南、临沂接壤，西天竺与济宾、波斯接壤。中天竺位于四天竺的交汇处，其都城周长70多里，北临蝉联河。传说从前有一位婆罗门带领1000名弟子在树下学习，树神降临，于是结为夫妇，宫殿自然而立，同仆众多，于是一时百神筑城统治，一天就建成了。此后有阿育王，又一时鬼神累时建造宫阙，都雕饰纹饰镂刻，非人力所能及。阿育王颇行苛政，设置刨落之刑，称为地狱，至今城中还能看到遗迹。中天竺国王姓启立系氏，有人说是沙利氏，世代拥有国家，没有篡位弑君之事。当地地势低湿暑热，稻谷一年四熟，出产金刚石、像紫石英，百炼不消，可以切割玉石，又有旃檀、玉金等各种香料，与大秦相通，所以宝物有时运到扶南，交趾贸易，百姓安乐，习俗没有不及，耕种王田者缴纳地租，以尺贝为货币，人都深眼高鼻。最尊敬的礼节是匍匐在地，用脚碰触脚跟，家中有奇妙的乐伎，国王与大臣大多穿锦髻，头顶梳罗髻，其余头发剪成卷曲状，习俗都赤脚，衣服崇尚白色，只有婆罗门种姓披白蝶作为区别。死者有的焚尸取灰，建造佛塔，有的抛弃在荒野，施舍给禽兽，有的投入河中，喂食鱼鳖，没有丧礼制度，谋反者被囚禁处死，小罪罚钱赎罪。 不孝则砍断手脚，割耳割鼻，流放边远地区。有文字，擅长天文历法之术，人们都学习西坛章，据说是犯天之法。在贝多树叶上书写记事，不杀生，不饮酒。国中往往有旧佛记。隋炀帝时，派裴矩接待西藩各国，多有来朝者，只有天竺不通，炀帝引以为憾。武德年间，天竺大乱，其继位国王示若义多操练兵马，聚集部众，所向无敌。大象不解鞍，人不卸甲，历时六年，四天竺的君主都北面臣服于他，威势远播，行政十分整肃。贞观十五年，示若义多自称摩迦陀王，派使者朝贡。太宗下喜书慰问，示若义多大惊，问国中众人说，自古以来曾有摩诃震旦的使者到我国吗？都说没有过。于是摩拜接受诏书，并派使者朝贡。太宗因其地处遥远，礼遇十分丰厚，又派卫尉城里一表回访。示若义多派大臣在郊外迎接，全城百姓都来围观，焚香夹道。义多率臣下向东拜受敕书，又派使者进献火珠及郁金香、菩提树。贞观十年，僧人玄奘到达天竺，带回梵文经论六百多部。此前朝廷派右律府长史王玄策出使天竺，四天竺国王都派使者朝贡。恰逢中天竺王示罗义多去世，国中大乱，其臣那福帝阿罗那顺篡位，于是全部征发胡兵抵抗王玄策。王玄策随从三十人与胡兵交战，不敌，箭矢用尽，全部被擒。胡兵抢掠了各国进贡的财物，王玄策只身趁夜逃走，跑到吐蕃征发精锐1200人，加上尼婆罗国7000多骑兵跟随王玄策。王玄策与副使蒋士仁率领两国军队进至中天竺国城，连战三日，大破敌军，斩首3000余级，投水溺死者将近万人。阿罗那顺弃城逃跑，蒋士仁追击擒获了他，俘虏男女12000人，牛马3万多头匹。于是天竺震恐，王玄策押送阿罗那顺返回。贞观22年到达京师，太宗非常高兴，命有关部门祭告宗庙，并对群臣说，人的耳目沉迷于声色，口鼻耽溺于气味，这是败德的根源。如果婆罗门不劫掠我的使者，怎会成为俘虏呢？从前中山因贪图宝物而败亡，蜀侯因金牛而灭国，无不由此。拜王玄策为朝散大夫，当时在天竺国得到方士那尔娑婆妹，自称年寿200岁，有长生之术。太宗身家礼敬，安置他在金标门内炼制延年之药，命兵部尚书崔敦礼监督主持，派使者到天下采集各种奇药，一时不计其数。历时多年，药制成后服用尽无效果，后来放他回国。太宗安葬昭陵时，刻了阿罗那顺的石像，排列在玄阙之下。五天竺所属的几十个国家风俗物产大致相同，有一个迦摩陆国，习俗是打开东门来朝向太阳。王玄策到达时，该国国王派使者进贡奇珍异宝和地图，并请求赐予老子相和道德经。那揭陀国有个西罗城，城中有多层楼阁，收藏着佛顶骨和锡杖。贞观20年，该国派使者进贡地方特产。天寿2年，东天竺王摩罗之摩，西天竺王示罗义多，南天竺王遮楼齐拔罗婆，北天竺王楼齐娜娜，中天竺王帝婆西娜都前来朝贡。景龙4年，南天竺国又派使者来朝。景云元年，再次派使者进贡特产。开元2年，西天竺又派使者进贡特产。开元8年，南天竺国派使者进献五色能说话的鹦鹉。同年，南天竺国王施利那罗僧伽请求用战象和兵马讨伐大食和吐蕃，并请求为其军队命名。玄宗非常赞赏，将军队命名为怀德军。九月，南天竺王施利那罗僧伽宝多之摩为国家建造寺庙，上表请求赐予寺名，皇帝下诏赐名规划。11月，派使者册封利那罗迦宝多为南天竺国王，并派使者来朝。开元17年6月，北天竺国藏沙门僧密多进献之汉等药。开元19年10月，中天竺国王伊沙伏摩派其大德僧来朝贡。开元29年3月，中天竺王子李承恩来朝，被授予游击将军，然后放回。天宝年间多次派使者来朝。 冀宾国在葱岭以南，距离京城12200里，经常臣服于大月之。那里气候湿热，人们都奇象，土地适宜种植金稻，草木在寒冬也不枯萎。当地习俗特别信奉佛法。隋炀帝时招引西域各国，前后前来的有30多国，只有冀宾没有来。贞观11年，冀宾派使者进献名马，太宗赞赏其诚意，赐予丝绸。贞观16年，又派使者进献入特鼠，这种鼠嘴尖尾巴红，能吃蛇，有人被蛇咬伤，老鼠闻了闻就撒尿在伤口上，伤口立刻痊愈。显庆3年，考察该国风俗，据说王始祖兴聂，到现在和谐之父子传位已经12代。同年将其城改为休显都督府。龙朔初年，授予其王修仙等11州诸军事兼修仙都督。开元7年，冀宾派使者来朝，进献天文经一家、秘药方以及番药等物。皇帝下诏册封齐王为葛罗达之特勒。开元27年，齐王乌散特勒撒因年老，上表请求让儿子福领继婆继位，获得批准，并派使者册命。天宝4年，又册封其子伯福准为袭冀宾及乌长国王，并授予左骁卫将军。乾元元年，又派使者朝贡。还有伯律国在冀宾和吐蕃之间。开元年间多次派使者朝贡。开元8年，册封齐王苏林陀义之为伯律国王，朝贡不断。开元22年，被吐蕃攻破。康国就是汉代的康居国。齐王姓温，是越之人，原先居住在张掖祁连山北的昭武城，被突厥攻破后向南依附葱岭，于是占据了那片土地，分支数族都以昭武为姓氏，表示不忘本。那里的人都深眼高鼻，胡须很多，男子剪发或变发，国王戴毡帽，装饰着金宝，妇女盘髻蒙着黑头巾，装饰着金花，人们大多嗜酒，喜欢在道路上歌舞，生了孩子一定要把石蜜放进他嘴里，把明胶放在他手掌上，希望他长大后嘴里常说甜言蜜语，手掌能像胶粘东西一样握住钱财。习俗学习胡人的文字，擅长经商，争夺微小的利益。男子20岁就远赴他国，来到中原，哪里有利可图就到哪里去。以12月为一年的开始，有婆罗门为他们占星观气，以定吉凶，颇有佛法。到11月，击鼓跳舞求寒，互相泼水，尽情娱乐。隋炀帝时，齐王屈树之娶了西突厥叶护可汗的女儿，于是臣服于西突厥。武德10年，屈树之派使者进献名马。贞观9年，又派使者进贡狮子，太宗赞赏他从远方来，命秘书监于世南为此作赋，从此年年朝贡。贞观11年，又进献金桃、银桃，皇帝下诏种在御花园里。万岁通天年间，武则天封其大首领赌婆波提为康国王，并授予左骁卫大将军。波提不久去世，又册封其子尼涅师师为康国王。师师在神龙年间去世，国人又立突昏为王。开元6年，派使者进献锁子甲、水晶杯、玛瑙瓶、鸵鸟卵以及月诺等物。开元19年，齐王乌勒上表请求封其子多和为曹国王，莫绰为米国王，获得批准。开元27年，乌勒去世，派使者册封多和继承父位。天宝3年，又封为清化王，其母可敦封为郡夫人。天宝11载、13载都派使者朝贡。波斯国在京城西面15300里，东与吐火罗、康国接壤，北临突厥的可萨部，西北与福岭接壤，正西和南面都临大海，有几十万户人家。齐王居住在2座城中，还有10几座大城，如同中原的离宫。国王刚继位时，就秘密挑选有才能继承王位的儿子，写下名字，封好藏起来。国王死后，大臣和国王的儿子们一起打开封间查看，尊奉所写名字的人为主。国王戴金花冠，坐狮子床，穿锦袍，配璎珞。习俗信奉天地日月水火等神，西域各国信奉火妖的都到波斯来学法。侍奉神时，用麝香和苏合香涂在胡须上，点额头以及耳鼻，表示敬意，跪拜时必须交叉双腿。文字和西域各国相同，男女都赤脚。 男子剪发，戴白皮帽，衣服不开襟，还有金佩，多用苏方青白色布料制成，两边镶着织成锦。妇女也戴金佩，穿裙衫，辫发垂在身后，用金银装饰。该国骑象作战，每头象有战士100人，有战败退缩的就全部杀死。国中生了女儿，10岁以上有姿色的，国王就收养起来，用来赏赐有功之臣。习俗以右为尊，以左为卑，以6月1日为岁首。断案不写文书约束，口头在庭上判决。囚禁犯人没有年限，只有国王更替时才释放。叛逆之罪，在火妖神前烧铁烫舌头，伤口白的是理直，伤口黑的是有罪。刑罚有断手、砍脚、剃发、钳颈、割鼻、砍脚、轻罪剪胡须，或者挂木牌在脖子上作为标记，过一段时间才释放。强盗一入狱，到老都不放出，小偷罚银钱。人死后就弃尸山中，服丧1个月就结束。气候炎热，土地宽阔平坦，懂得耕种，多畜牧，有一种鸟形状像骆驼，飞不高，吃草和肉，也能抓狗捕羊，当地人非常忧虑。还有很多白马、骏犬，有赤色日行700里的博马，金犬就是现在所说的波斯犬。出产牲畜，大驴、狮子、白象，珊瑚树1-2尺高，琥珀、砗磲、玛瑙、火珠、玻璃、琉璃、无石子、香附子、喝离乐、胡椒、碧波、石蜜、千年枣、甘露桃。隋朝大业末年，西突厥叶护可汗多次攻破波斯，波斯王库萨和被西突厥杀死，其子势力继位，叶护于是分派不帅监管统治波斯，波斯最终臣服于叶护。等到叶护可汗死后，他所派监管的人就自行在波斯专权，不再臣服于西突厥。失利在位1年去世，于是利库萨和的女儿为王，突厥又杀了他。失利的儿子善杰方逃往福岭，于是国人迎立他，这就是尹恒之在位2年去世。其兄的儿子伊嗣后继位。贞观21年，伊嗣后派使者进献一只野兽，名叫活入蛇，形状像老鼠而颜色青，身长8-9寸，能进洞捉老鼠。伊嗣后懦弱，被大首领驱逐，于是逃往吐火罗，还没到就被大士兵杀死。他的儿子名叫卑路斯，又投靠吐火罗叶护，得以免死。卑路斯在龙朔元年上奏说屡被大士侵扰，请求派兵救援。皇帝下诏派陇州南游县令王明远出使西域，分设州县，于是将此地吉林城设为波斯都督府，授予卑路斯为都督。此后多次派使者进贡。咸亨年间，卑路斯亲自来朝，高宗后加恩赐，授予右武卫将军。1凤3年，命令吏部侍郎裴行俭率军册封护送卑路斯为波斯王。行俭因为路途遥远，到安息岁月就返回了，卑路斯独自返回，无法进入本国，逐渐被大食侵占，客居吐火罗国20多年，有部落几千人，后来逐渐离散。到景龙2年，又来朝见，授予左威卫将军，不久病逝，该国就此灭亡，但部众还存在。从开元10年到天宝6载，共10次派使者来朝，并进献地方特产。4月，派使者进献玛瑙床。开元9年4月，进献火毛绣五颜、长毛绣五颜、五孔珍珠。乾元元年，波斯和大食一起侵犯广州，抢劫仓库，焚烧房屋，从海上逃走。大历6年，派使者来朝，进献珍珠等。福岭国又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壤，地方1万余里，有400座城，居民相连。其宫殿的柱子、窗户多用水晶琉璃制成。有12位贵族共同治理国政，常派一人带着口袋跟随王车，百姓有事就把书信投入袋中，国王回宫后拆看，审理是非曲直。国王没有固定人选，选拔贤能的人而立。国中发生灾疫以及风雨不调时，就废除国王令立。国王的帽子形状像鸟展开翅膀，帽子和璎珞都缀着珠宝，穿锦绣衣服，前面不开襟，坐金花床。有一种鸟像鹅，羽毛绿色，常靠在王枕边坐着，每当进餐有毒，这鸟就鸣叫。它的都城用石头砌成，极其高峻，约有10万多户，南临大海。城东面有大门，高20多丈，从上到下 用黄金装饰，光辉灿烂，连绵照耀数里。从外面到王宫共有三重大门，陈列着各种奇异珍宝雕饰。第二门的楼中悬挂着一架大金秤，用12枚金丸挂在秤杆两端，用来观测一天的12个时辰。还有一个金人，大小如真人，站在旁边，每到一时辰，金丸就落下，发出铿锵声，引导报时，毫厘不差。宫殿用瑟瑟为柱，黄金铺地，象牙做门扇，香木做栋梁。当地习俗没有瓦，将白石捣成粉末，筛过后涂在屋上，坚固密实，光滑润泽，如同玉石。到了盛夏时节，人们厌恶炎热喧嚣，就饮水潜流，遍布屋宇，机械巧妙精密，没人知道。观看的人只听到屋上泉水声，不久就见四檐飞流，旋波如瀑，机器成凉风，其巧妙如此。风俗，男子剪发披佩而袒露右肩，妇女不开襟，用锦做头巾。家资满意的，风已上位。有一种羊羔生在土里，当地人等到它要出来时，就筑墙围住，防止被外兽吃掉。但它的脐带和地相连，割断就会死，只有人穿铠甲骑马击鼓来惊吓它，羊羔受惊鸣叫，而脐带断绝，就能吃水草。习俗都剃发穿锦绣，乘坐白盖小车出入击鼓，树立旌旗翻帜。土地多产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亥鸡犀、大贝、砗磲、玛瑙、孔翠、珊瑚、琥珀，凡是西域各种珍奇异物多出自该国。隋炀帝曾想与福领通使，最终未能成功。贞观17年，福领王波多利派使者进献赤玻璃、绿金晶等物，太宗下喜书答谢慰劳，赐予灵启。自从大石强盛，逐渐欺凌各国，于是派大将军摩毅攻打其都城，因此约定和好，请求每年进贡金帛，于是臣服于大石。乾封2年，派使者进献迪也嘉。大族元年，又派使者来朝。开元7年正月，齐王派吐火罗大首领进献狮子、羚羊各2只。没过几个月，又派大德僧来朝贡。大石国原本在波斯以西。大业年间，有波斯胡人在俱分摩地那山木陀，忽然有狮子说人话对他说，这山以西有3个洞穴，洞穴中多有兵器，你可以取用。洞穴中还有黑石白文，读了就能做王位。胡人照办，果然见洞穴中有石和硕刃很多，上有文字，教他反叛。于是纠集亡命之徒，渡过恒河水，抢劫商旅，其众逐渐强盛，于是割据波斯西部，自立为王。波斯、福领各自派兵讨伐，都被击败。永徽2年，大石才开始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他们的国王姓大石，名叫义密莫莫逆，自称建国已有34年，历经3位君主。该国的男子肤色黝黑，胡须浓密，鼻子又大又长，类似婆罗门人。妇女肤色白皙，也有文字。出产骆驼和马匹，体型比其他国家的更大。兵器锋利，他们的风俗崇尚战斗，敬奉天神。国内多沙石，不适宜耕种，只能吃骆驼肉和马肉等食物。俱分摩地那山位于该国西南，临近大海，国王将洞穴中的黑石移至到国内。又曾派人乘船携带衣物粮食入海，经过8年还没有到达西岸。海中见到一块方形石头，石上有树，树干红色，树叶青色，树上长满小儿，身高6-7寸，见到人都笑，手脚能动，头挂在树枝上，使者摘下一根树枝，小儿便死了，被收在大石王宫中。还有一个女国在该国西北，相距3个月的行程。龙朔初年，大石击败波斯，又攻破福岭，开始有了米面等食物，又率兵向南入侵婆罗门，吞并了诸多胡人国家，拥有精兵40余万。长安年间，派遣使者进献2马。景云2年，又进献地方特产。开元初年，派遣使者来朝，进献马匹、宝殿带等地方特产。使者谒见时，只是平身站立而不跪拜，有司要追究其罪责。中书令张说上奏说，大石习俗不同，仰慕道义远道而来，不应治罪。皇上特准其不拜。不久又派遣使者前来朝贡献礼，自称在本国只敬拜天神， 即使见到国王也没有跪拜的规矩，有关部门多次诘责他们，使者于是请求按照中原礼仪跪拜。当时西域的康国、石国等都臣服于大石，其疆域东西万里，东面与突骑师接壤。还有一种说法，隋朝开皇年间，大石部族中有一个孤烈种世代担任酋长，孤烈种又有两个姓氏，一个叫盆尼西申，一个叫盆尼莫焕。西申的后代中有个叫摩诃莫的，勇猛矫健且多谋略，众人拥立他为主，东征西讨，开拓疆土三千里，并攻克了夏腊，又名山城，山阴所建反。摩诃莫之后十四代传至莫焕，莫焕杀了自己的哥哥伊吉而自立，又残忍暴虐，其部下都怨恨他。有个呼罗珊的木粗人并波西林兴起一兵，响应者都命令穿黑衣，十天半月之间部众就达到数万，他们擂鼓向西进军，活捉了莫焕并杀了他，于是找到西申种族的阿普罗拔，立他为王。莫焕之前被称为白衣大石，从阿普罗拔之后改为黑衣大石。阿普罗拔去世，立其弟阿普公福为王。至德初年，派遣使者前来朝贡，代宗实为元帅，也使用该国的军队收复两京。宝应、大历年间，大石频繁派遣使者前来。公福去世，其子弥德继位。弥德去世，其子牟期继位。牟期去世，其弟诃论继位。贞元年间，大石与吐蕃成为劲敌，吐蕃军队大半向西抵御大石，所以很少成为唐朝的边患，因为其兵力不足。贞元十四年，下诏任命黑衣大石的使者韩撮、燕姬、沙北三人都为中郎将，各自放回本国。使臣评论说，西方的国家山川连绵，自张骞奉命出使以来，傅介子立功之后，与中原相通的国家很多了。唐朝开拓疆域，远达安西，弱小的国家用恩德安抚，强大的国家用武力制服。开元年间之前，进贡书城不绝于途。天宝之乱后，边境多有忧患，滨州郊外以西就是戎狄，搞街上的使节住所，前来朝见的也很少了。因此，古代圣明君王致力于安定华夏，古语说，让近处的人高兴，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赞语说，大蒙地区的人，西方的国家，随着时势兴盛衰败，随着世代通达闭塞，不要说戎狄之心，不怀念我们的恩德。贞观、开元年间，搞街之上使者充满。